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9月3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系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否认向北京请辞，认为要以法治解决纷争。
由开始到现在，我都并冇向中央提出请辞。我希望咧，呢个系一个好明确嘅信息。冇提出请辞嘅原因，就系我仍然系认为我可以带领我嘅团队，帮香港去走出呢个困局。
英国在脱欧紧要关头前迎来政治上爆炸性的一星期。德国总统承认德国二战罪行，请求原谅。中国表示中美合作侦办芬太尼类物质案件是十分有限。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是会连线报道香港40000人参与9月3日反送中三罢集会。下面是由张阔杰报告国际新闻。
今日9月3日星期二，在举行行政会议之前，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在会上她表示并没有向北京请辞，而自己仍然有信心可以带领香港走出困局。她说，
由开始到现在，我都并没有向中央提出请辞。我希望呢，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没有提出请辞的原因，就是我仍然是认为我可以带领我的团队帮香港去走出这个困局。
9月2日，路透社拿得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同商界闭门会议时的录音，当中林郑月娥说，作为行政长官引发政治危机，造成不能原谅的破坏，如果有得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辞职并道歉。在否认曾经对北京请辞之后，林郑月娥两度表示很遗憾私人聚会的录音会被公开。林郑月娥说，请辞是容易的选择，但她选择留下来处理问题。她表示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目前的纠纷要用法治的手段处理，透过警队、律政司、法庭等单位用法律处理现今争议与状况。他说，目前香港社会有很多对立，需要建立沟通对话平台，而且不单只是跟年轻人对话，亦都要跟香港各界、各阶层、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内心对话。英国这个星期正准备迎接一场爆炸性的政治斗争。对于英国退出欧盟至关重要，星期二从暑假回来的议员将会试图控制下议院，防止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脱欧。英国全国各地都有反对首相约翰逊决定使议会休会或暂停议会的抗议活动。这一场斗争现在看来不单止是关于英国脱欧，亦都是关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结构。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上个礼拜周末，英国各个城镇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生效的暂停议会的决定。德国总统鞠躬，希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所造成的苦难受到原谅。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日清晨在华沙举行的仪式上承认战争是德国的罪行。这次仪式纪念80年前的这一日，纳粹战机在波兰投掷第一批的炸弹，引发了为期6年的冲突。德国总统说，作为来自德国的客人，我在这个广场上赤脚站在你们面前，我非常欣赏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受害者的痛苦面前，我悲伤地低下头，我请求宽恕德国的历史罪行。中国一位缉毒官员说，中国和美国在压制贩运芬太尼方面的合作十分有限，而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抱怨中国在帮助压制美国的芬太尼危机问题上做得不够。 美国官员说，中国是走私进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和芬太尼类物质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通过国际邮寄，但是中国否认进入美国的大部分非法的芬太尼都是来自中国的。德州西部一名枪手揸车被警方拦下之后开枪打死七个人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地的执法部门进行了赞扬。特朗普称枪击事件非常悲惨，但当被问及枪击可能产生什么的立法时，他并没有明确的承诺。尽管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不断增加，但很多政客因为担心失去选票和枪支游说组织的竞选捐款而不愿意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多利安飓风在大巴哈马岛上空停滞不前，狂风和大量降雨在岛上持续一夜。巴哈马总理明尼斯证实，至少有五个人在巴哈马阿巴科岛死亡，他称巴哈马的破坏是空前和广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说，在南加州海岸外的一艘潜水支援船上发生火灾，至少有8个人死亡，另有26个人失踪，恐怕亦都已经死亡。海岸警卫队官员说，这艘名为扣上的20米商用潜水支援船发生火灾之后，5名船员获救。塔利班声称对星期一晚间在喀布尔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就在几个钟头前，一名美国谈判代表和阿富汗总统加尼分享一项将有几千名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协议的关键细节。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在六川大院发生爆炸，那里是国际组织和宾馆所在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林郑月娥闭门谈话曝光。她表示，如果有选择，她宁愿立刻辞职，香港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备受压力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她被香港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个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可能她会立即辞职，但是她说短期内看不到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北京没有安排解放军入港的计划。林郑月娥上星期闭门会晤一组工商界人士对话时说了这番话。路透社9月2号星期一公布了她的讲话录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林郑月娥在这次闭门会议上说，在当前的大局势下，她化解危机的政治回旋空间非常有限。她用英语说，当然我肯定你们心里面会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我肯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旦问题升级到国家层面，达到某种主权和安全层级，更加不用说世界两大经济体正在处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之中。好不幸的是，根据宪法，要为两位主人服务的香港特首，亦就是同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人服务，这种情况下，特首能够在政治上回旋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他说，如果他能够选择的话，他宁愿辞职。林郑月娥说，我不想令你们花时间，也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问我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出，但是对于一位特首来讲，被香港造成这么巨大的破坏是不可原谅，这个是不可以原谅。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那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职，深深的道歉就是下台，所以我请求你们原谅。路透社的报道提到，林郑月娥这份有时充满内心纠结的惊人之语，令人看到至今为止最清晰的画面，暴露了中国领导人在处理香港抗议风潮时的心态。香港目前正在经历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香港的大规模抗议风潮已经持续了近3个月，抗议期间很多时发生暴力事件，触发抗议的是特首林郑月娥的逃犯条例修订方案。修例方案被称为送中条例，如果通过，将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林郑月娥已经被迫宣布各自修例，但是抗议者已经提出包括普选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民主诉求。北京称香港抗议是港独暴力犯罪，甚至指控示威运动有恐怖主义苗头。林郑月娥在这次会议上示意，她看不出短期内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北京还未决定出兵干预。而 亦冇喺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呢一日之前平息香港抗议嘅死线。佢话老实讲，要描绘一幅美好嘅画面，话事情会好起嚟，或者系佢有一个死线，就系太天真。但系佢可以向大家保证，北京冇死线，佢哋知道波折会继续，所以佢哋已经做咗特别安排，会有10月1日国庆庆祝活动，但系同时亦会有好多干扰，所以佢哋10月1日会举行一场规模相对较细而庄严嘅庆祝活动，亦就系话北京同佢哋自己都冇期望能够喺10月1日之前将呢件事情解决。另外，根据佢自己对事态发展嘅把握以及经过讨论，佢可以向大家保证，中央人民政府绝对冇计划派解放军入港。林郑月娥对在场的工商界人士说，他们在意国家的国际形象，中国用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那种国际形象。对人说，中国不单止是经济大国，还是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所以抛弃所有那些正面的发展显然不在他们的议程之上，但是他们愿意忍耐，所以没有短期解决方案，香港正在受苦，损失旅游、经济、损失 IPO 机会等等，所以基本是无能为力，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国家会伸出援手，可能会有一些积极的措施，特别是在大湾区。三位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士对路透社证实林郑月娥讲了这番话，这次谈话持续大约半小时，路透社审议24分钟的录音，这个是他与香港各界人士闭门对话的其中一次。林郑月娥还讲到了香港抗议风潮对他个人生活造成的冲击，他说如今他很难出门，他没有出过街，没有去购物中心，不能够去发廊，什么都不能够做，因为他的行踪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出去，可以预料会有一群穿着黑衫戴着黑面罩的年轻人在这里等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跟住落嚟，我哋会讲讲香港40,000人参与9月3日反送中三罢集会。香港多个民间团体过去接近3个月持续接力发起不同的反送中游行集会，争取港府回应五大诉求。继8月5日的全民三罢之后，民间团体再度发起星期一、二两日全民三罢，即是罢工、罢市和罢课，呼吁大约30个行业的从业员响应在金钟天马公园参与三罢集会。大会估计两日参与集会的人数同样大约有40,000人。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三罢是显示学生和打工仔女有决心为香港的前途，冒着失去工作或者影响学业的风险而站出来，无惧白色恐怖，继续争取五大诉求。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维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9月3日金钟天马公园三罢课集会的最新情况。汤维云你好，香港民间团体一个月内两度发起全民三罢集会，而9月3日星期二金钟天马公园的三罢集会最新情况是怎样呢？集会是不是已经结束？有没有后续行动？
香港職工盟等多个工会和民间团体由星期一开始发起一连两日的全民三罢，即是罢工、罢市和罢课，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集会，继续是争取民间五大诉求得到落实的，并且他们取得了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而星期二，即是9月3日的集会呢，其实就在下午2:30开始的，咁大会呢就公布呢夜晚7:00呢就会结束集会。咁而集会当中呢就有不少的市民呢是上台发言的，咁有人呢就是列举了呢是近日警方涉嫌滥用武力的例子啦，例如是星期一，即是今日有中学生罢课的时候呢就被军装警员追捕，咁有人呢甚至呢是被打到呢是头破血流咁样的。咁呢个发言的人士就认为呢警察呢只是保护权贵，去形容呢警察家呢好似纳粹部队咁样。咁集会嘅人士呢其实就和平有序咁样嘅，咁不时呢都系高呼口号。咁集会呢其实而家呢就已经系结束咗㗎啦。不过我哋听下呢而家系即系听返下集会人士高呼口号，即系当时嘅现场嘅情况系点样。
光复香港，
自
由革命，光复香港，
自
由
革命，
光复香港。
是咁到咗呢係夜晚大概係6:30左右啦，咁近1000名参与呢个三罢集会嘅人士呢 就喺龍和道近天華道，即係特首辦對開嘅一個馬路嗰度聚集啦，並且咧就係高叫口號啦，咁又以咧呢個雷射燈咧係照射向特首辦外邊咧係即係駐守嘅一啲嘅即係軍裝警員啦，咁有人咧亦都係指罵特首外邊特首辦外邊駐守嘅一啲警員，咁亦都有防暴警察咧就在場戒備，並且喺一度咧係對呢、這個示威人士咧係發出咗警告，就咧話在場人士唔離開呢個範圍嘅話咧，就係、是、一個非法集會，咁可唔排除咧使用武力驅散同埋作出拘捕㗎。咁而到咗晚上七點半左右咧，喺特首辦外邊龍和道同埋天馬公園一帶嘅人士咧係即係將一啲雜物咧係堵塞咗呢個嘅馬路啦。咁之後咧有一批嘅人士咧亦都係開始撤離。咁到到晚上大概係八點鐘左右咧，其實就防暴警察咧已經係即係出嚟咧就係即係進行咗一個清場嘅，咁所以咧特首辦嗰邊咧就已經係有個即係嗰邊嘅示威行動咧已經係即係結束咗，咁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嘅一啲嘅人士咧就係轉戰到咧呢個嘅即係太子嗰邊嘅依個嘅旺角警署，因為咧最近發生咗即係太子站咧係懷疑有警員咧係即係冇差別攻擊市民嘅事件咧，咁所以其實一連兩晚咧即係太子啊，即係旺角警署外邊咧，其實咧都係有咧唔少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喺嗰度聚集咁樣樣嘅啊，劉寶坤嚇。
咁主办单位估计参与9月2号同3号嘅全港三八集会嘅人数有几多？系咪可以向港府施压争取五大诉求呢？
系咁，大会估计呢两日嘅三八集会咧，同样都系大约有40,000人参与噶。咁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三八行动系包括咗大专同埋中学三八课同埋打工仔女嘅罢工。咁反映咗咧，年輕人咧仍然係非常之憤怒，亦都咧顯示咗學生同埋打工仔女咧係有決心為香港嘅前途冒住失去咗工作或者係影響學業嘅風險咧而企出嚟，無懼白色恐怖嘅，咁去繼續咧爭取港府回應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聽下李卓仁點樣講。
罷工嗰方面，大家睇到而家仲有每日都有幾萬人出嚟。40,000人夠，琴日咁而依個幾萬人出嚟咧，亦都代表住佢哋冒住自己冇咗嘅嗰個工作嘅險而行出嚟嘅。咁同埋大家亦都唔好忘記，而家越嚟越多白色嘅恐怖喺白色恐怖之下，仲係喺飯碗受到威脅嘅情況之下，咁多人行出嚟咧，亦都睇到啲香港人嘅決心。所以我覺得依個三罷本身係繼續係俾到壓力依個政府，就係佢所謂嘅對話平台，佢所一路話警察嘅升級嘅暴力都唔可以嚇走香港人繼續出嚟表達嘅。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仁認為，反送中運動點解可以持續超過80日未有降温嘅跡象呢？
係咁，李卓仁就表示，從社會矛盾嘅角度嚟講，整個運動唔單止係反送中，而係中港矛盾嘅一次大爆發嚟㗎。李卓仁又表示，在这场运动当中，勇武和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市民和抗争者，本住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不分化，互相支援，一方面凝聚了大批和平而強大的民意在街頭那裡呢，是顯示了一個動人的畫面，而另一方面呢又有勇武的衝擊造成的一些張力，尤其在6月12號如果不是有年輕人衝擊立法會逃犯條例修訂的二讀呢，就不會停止。李卓仁就認為，證明了勇武是有作用，他相信這種 be water 即是上善若水的抗爭方式可以持續跟港府和北京抗衡的。就聽下李卓仁怎樣說。
就是這個整個運動不是單是反送中，而是中港矛盾這個大爆發，就是人們是記得的，每一次你搞什麼一地兩檢，你搞就是說 DQ 議員 DQ 候選人，你搞831，就是每一次大家會覺得香港人好像被人按了下去，但是大家都等機會爆，而今次是引爆了整個一個的運動出來。那這個運動出來之後呢，就是大家看到大家是對過去的矛盾一次過希望是清算翻呢個政府同埋繼續爭取。
繼星期一開學日之後，仍然有不少的中學生在星期二繼續罷課，有冇發生混亂或者衝突的情況？
咁其實咧，網民發起嘅三罷行動喺星期二咧，仍然係有多區嘅學校出邊咧，係有學生咧係發起一個嘅罷課嘅派傳單啦，同埋一啲嘅聲援罷課嘅行動。咁有唔少嘅學校出邊咧都組織咗一啲嘅人鏈啦，咁咧就係有唔少嘅舊生咧都翻去學校嗰度咧，係即係支援一啲師弟師妹嘅罷課咁樣樣噶。咁而網上咧又流傳咗一段咧，懷疑係即係大埔一間中學嘅校長嘅錄音。咁咧嗰位校長咧就係將咧罷課嘅學生咧就安排喺一個課室裏面，就話咧學生係冇權選擇罷課嘅地點。咁呢個校長又話，如果學生覺得係有自由咧，唯一就係咧唔好喺呢間學校嗰度讀書。咁咧呢位校長咧又話咧係教育局咧要求罷課咧係嘅學生嘅數字啦，係要公布出嚟，咁又引起咗大批嘅市民咧就喺星期二咧就係去呢間學校嘅外邊咧去聲援噶。咁而星期一朝頭早咧就香港警方咧就接到一啲嘅報案啦，就話有人咧喺呢間學校外面咧高呼口號，同埋咧有人跌倒受傷咁樣樣噶。咁其實咧就係亦都喺網上邊有啲嘅影片咧係睇到咧就係話有一啲嘅軍裝警員咧就去到呢間學校外邊咧係即係追趕一啲即係喺學校外邊即係派緊罷課集會啊、傳單咁樣嘅一啲嘅學生，咁令到呢啲學生咧係即係見到佢啲警察出現嘅時候咧，就驚惶失措啦，咁啊逃跑。咁亦都睇到咧，就係影片上面睇到咧，係有軍裝警員咧係走上前去撲跌咗一個學生，咁都有個學生咧就係被撲跌咗之後咧，係即係口角咧係爆裂啦，同埋咧係話甩咗兩隻門牙，咁同埋咧係右側流血咁樣樣噶。咁而警方喺呢個例行記者會上邊咧就話咧呢一個嘅即係警員撲跌學生咧，其實就係話地面濕滑啦，係雙方跣倒嘅。咁所以咧，警方係唔承認咧係有即係今日咧係有追打學生啲咁嘅情況嘅嚇。劉寶坤嚇。
咁有中学生参与星期二金钟天马公园嘅三罢集会，主要原因系乜嘢
啊？系咁，19岁嘅中学六年级学生 Terence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咧参与罢课同埋罢工呢啲嘅政治活动咧，系可以系希望可以咧去瘫痪香港整個經濟運作和教育制度，迫使港府去回應反送中的民間五大訴求，即是正式的去撤回這個逃犯條例修訂，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撤回這個612的暴動定性，釋放和撤銷檢控的抗爭者，和實施這個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咁 Terence 又強調咧，反送中運動即係追求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唔係咧追求咧港獨噶。而對於咧學生罷課兩日以嚟咧，都有警察咧到相關嘅學校去巡邏啊，甚至係即係截查啲嘅學生啦。咁星期二甚至有警員咧係懷疑係推跌咗學生。咁 Terence 就話咧，佢係唔會驚呢啲白色恐怖噶。聽下 Terence 點樣講。
咁而家唔做嘅話，其實未來只會更加危險咯。未來的白色恐怖只會更加多，我們每天都要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陰霾之下，這樣現在不去做，我們不去受誰來受
啊？有從事服務業工作的人士罷工參與星期二金鐘天馬公園的三罷集會，主要原因又是什麼呢？
咁參與天馬公園星期二三罷集會嘅服務業從業員鄭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係由6月9號嘅百萬人大遊行開始咧，係參與呢次嘅反送中運動噶。但佢坦言咧，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呢兩日嘅罷工集會咧，對比起上個月嘅8月5號三罷嘅人數咧，已經係大幅下跌噶啦。佢又擔心咧，政府咧係以拖字決唔去回應民間五大訴求，而尤其是咧今次參與運動嘅主要嘅人士咧都係學生嚟㗎，咁咧佢又擔心咧係9月開學之後咧參與運動嘅骨幹咧可能會大幅嘅去減少，咁鄭小姐就話唔希望咧運動咧係被政府拖垮，所以咧星期二咧係參與呢次嘅三罷集會，希望咧係繼續展示港人咧追求五大追求呢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決心㗎，咁聽下鄭小姐點樣講啊？
所以先，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繼續堅持咯，因為我見到身邊有啲朋友都開始係慢慢地覺得，唉，冇機會啦，冇噶啦咁樣，即係堅持咗咁耐就 即得到啲乜嘢結果，即乜嘢都冇。你每一次嘅訪每一次嘅記者會出嚟都係不停喺度 repeat 同 repeat， 咁所以即係所以係真係會好灰心嘅。但係我覺得真係唔會知道個結果係點，真係去到最後一刻都會繼續試咯。即你唔會去想過結果是怎樣，但 at least 你有去嘗試過爭取或者堅持自己。
有外國傳媒在星期一公開一段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私人閉門聚會的錄音，表示如果她個人有選擇，她首先就會選擇辭職。林鄭月娥星期二會見記者的時候怎樣回應這段錄音呢？
其实路透社在星期一就公开了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和商界人士闭门会面的一段录音谈话。在那段录音谈话当中，林郑月娥就表示如果她个人有选择，她首先会选择辞职并且作出道歉。林郑月娥又对急于推动通过逃犯条例修订感到非常之后悔，他认为事实证明了这个做法是非常之不智，他作为特首对香港造成这么大的浩劫是绝对是不能够原谅的。而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记者，就表示出席私人閉門午餐聚會交流的講話錄音被流出，他认为是不適當，他对此是感到失望和不能够接受。他說因為那個聚會是有規有矩，內容是不可以轉發，而當中是除了商界人士之外，也都有社會領袖是出席那次的聚會的。他重申不想去評論這段錄音講話的內容，不過林鄭月娥就強調由開始到現在並沒有向北京提出請辭的，他仍然認為他自己可以帶領政府的團隊和帶領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局，不存在不能够辞职的矛盾的。而有记者提问就表示录音的内容是不是反映了林郑月娥连辞职的自由，还有是不是回应民间五大诉求的空间都几乎是没有，这样是不是反映香港的一国两制其实是名存实亡。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就重申那段录音的说话是没有目的，没有任何的计算，也都没有任何计划去公布，所以他强调目前是的处理反送中运动主要就是止暴制乱，不存在是没有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那听下林郑月娥怎样讲。这
些说话的目的呢，只是同一班同样很有心的人，对社会很关心的人呢，作一个坦诚私底下的交流。但是有关你几个问题呢，我都简单回答。第一，我们今次在止暴制乱的工作里面呢，其中一個最堅持就是一國兩制，這個亦都是香港所有市民希望見到，我們不會偏離一國兩制去處理今天這個咁大的困難。同樣地，中央亦都是很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到目前為止，中央仍然是認為特區政府是有能力可以自行處理今次的困难，我们亦都尽紧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再处理这个困难，所以并不存在说没有了一国两制啊，没有了高度自治啊这个的担心。
汤慧云啊，中国港澳办星期二第四度就香港情势召开记者会，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中国港澳办喺星期二下昼举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杨光就表示，而家嘅反修例示威已经变咗质，有人想将香港变为一个独立或者半独立嘅实体，以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最终系令到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佢系话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建立对话平台同埋同青年人交流噶。咁杨光都提出咗三点嘅建议，包括系希望港府同埋社会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凝聚共识、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对暴力犯罪背后的策划者追究到底，将和平游行和暴力犯罪和挑战一国两制的行为是分开的。他都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和支持林郑月娥建立沟通对话平台。而反修例的其实这个的 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徐露颖亦都系表示咧，系北京系全力支持特首同埋港府咧，系依法运用一切必要嘅手段咧，去止暴制乱，保障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同埋各项嘅利益，同埋维护香港法治嘅尊严噶。徐露颖又话，香港面对严峻同埋紧急嘅局面，暴力活动咧系冇停止，社会秩序同埋经济民生咧受到严重嘅冲击，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咧受到严重嘅挑战。当前最重要、最急迫咧，仍然系止暴制乱同埋恢复秩序。而被问到北京有冇針對香港事態設最後期限，徐露穎就話：北京同香港全體市民嘅願望係一致，希望香港咧係盡早結束呢個亂局同埋恢復秩序。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下邊係新聞提要。香港警察繼續拘捕主要社運人士，港澳辦唔回應啟用緊急法提問。香港抗議暴力衝突升級，澳外長呼籲港府保持克制。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在香港數以萬計的大專及中學生以及跨界別人士9月3日舉行第二天的罷課、罷工以及集會之際，香港警方繼續對主要社運人士及學生進行拘捕。儘管警方否認，不過外界仲是質疑警察涉嫌濫暴。據香港傳媒報導，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星期二早上在機場入境時被拘捕，下午即被帶到去東區裁判法院應訊，獲准以現金10,000元保釋，但要遵守宵禁令，不得離港。案件押後到去11月8日再訊，待警方進一步調查。较早前，林朗彦同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骨干成员周庭被指涉嫌参与6月21日包围警方总部嘅事件，同被落案起诉，控以一项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黄之锋同埋周庭喺8月30日被捕，当日提堂之后获得保释，不过林朗彦早前已经离境。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二9月3日紧急呼吁香港政府保持克制，同时外界担心香港的暴力冲突可能会升级。佩恩说，澳大利亚非常关注香港上个周末事态发展，敦促香港政府倾听人民合理的关注。佩恩星期二对澳大利亚人民报话，绝大多数香港的抗议者和平地行使他们的权利。他说，我们紧急呼吁克制暴力，通过对话重新努力实现和平解决。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回复该校的请求，讲明该校学生被拒入境的原因。较早前，该校有9名的中国本科生在洛杉矶机场被拒绝入境。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发言人霍维尔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学校已经就这件事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副部长麦卡纳，但尚未收到回复。维尔霍说，我们还未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回应，讲明为什么会这样做。部分维吾尔人的苹果手机在过去两年间因访问互联网站而感染了恶意程式码，这些特定的网站很可能是由中国政府支持的，旨在监控维吾尔族穆斯林。据科技网站 TechCrunch 星期一报道，这些网站是针对宗教团体的。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国湖北恩施警方星期二称，一名袭击者在新学期的第一日在恩施当地一间小学杀死100名学生，并造成两个人受伤。据恩施市当地报道说，袭击事件发生在9月2日上午8点左右，地点是在恩施市白杨坪镇朝阳波小学。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9月2日表示，已经召见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之飞，抗议中国外交官上个月在首都同支持香港民主的示威者发生扭打的事件。在香港几个月以来，反送中不断升级，令台湾人对中共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企图越来越感到警惕之际，在反送中问题上一直被动的国民党针对香港局势发表声明，呼吁港府尽速建立与抗争者的沟通管道，希望北京能够多倾听香港民众的诉求。 中國一個研究機構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必須給予發展中國家帶來有效的新低碳方法，為確保達到全球氣候目標，避免過時的污染技術。美國海軍一位高級官員強調，華盛頓致力於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同時美國和東盟國家開始舉行首次聯合海上演習。日本計劃建立一支配備自動武器的特警部隊，加強同中國有爭議的尖閣列島等邊境離島的防禦，應對突發情況。香港民主女神像在8月30日起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廣場亮相。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动荡国际化，北京对香港是否棋局已定。9月2号星期一下午，在美国东部学术重镇波士顿，倡导民主的人士举行波士顿连接香港之路的力挺香港活动。组织者许永廷在脸书上说，该活动将风雨无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亲北京的示威者先后在纽约、伦敦、多伦多、洛杉矶等城市展示对中共的支持，而力挺香港的民众亦都陆续在世界各大城市进行支持民主诉求的造势。8月30号晚间，大约300名以香港人为主的民众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集合，呼应香港民阵在香港举行的抗议中国人大做出香港普选决定五周年的活动。在贴满各种支持香港民众纸条的心声墙前，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成为集会的主题。香港论坛负责人林查理表示，在海外的华人继续支持香港，支持香港的五大诉求。过去两日，政府逮捕了很多香港民运人士，他们希望这些人可以尽快被释放出来。参加集会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年轻人用英语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并没有民主，人权正是被侵犯，他们都在这里为香港祈祷，每个人都应该支持香港。另外一位亦都希望匿名的香港年轻人同样用英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支持香港，香港正是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他个人拥护香港。雕塑家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他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人民30年前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今日他和其他大陆来的朋友聚集在这个地方，支持香港，支持香港人民的正义行为，支持他们的五项诉求。他们今日聚集在这个地方，是纪念五年前的雨伞运动。雨伞运动开启了香港人民追求自由的新形式，这种街头抗争他认为对中国大陆很有样板的作用。就在几日之前的8月25号，洛杉矶的亲北京派也在同一个地点，就是巴恩斯公园集合，誓言爱香港爱中国，宣誓捍卫中国主权和护卫中国国旗。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名誉主席陆强表示，这些应该是香港暴动以来在洛杉矶举行的反港独、反香港暴力、表达爱香港爱中国意愿的最大的集会。南加州反独促统论坛召集人周德超说，希望看到香港在一国两制的领导之下能够和平繁荣、安居乐业。参加集会和发言的不单只有老华侨，亦都有年轻的留学生。更早的8月中旬，民主派人士在洛杉矶组织了集会和大规模的游行，支持香港提出的五大诉求，力挺香港谋求民主的决心。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海外华侨的示威活动正是令到香港和北京的对峙国际化，支持中共的示威者有时通过喧嚣而咄咄逼人的集会来到吸引人的注意。不过这些可能令到外界质疑北京方面向海外投射软实力的方式。洛杉矶作为全美华人最大的聚集区之一，亦都敏锐地反映住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对峙，成为两地冲突的缩影。对于亲北京的示威的现象，美国纽约时报说，香港当地很多亲大陆组织已经动员起来，鹦鹉学舌地重复大陆共产党编写的口号，将抗议者贬为一心要破坏香港的暴力流民。时报还说，中共一直留在幕后，这些表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高度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如何对一座政治多元崇尚自由的城市施加影响，而不至于将它变成一国一制。有自媒体分析说，从力量对比来说，北京对付香港轻而易举， 中共并没有对香港诉诸武力，是因为他不能够将香港变为一国一制。香港是中国政府最安全可靠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是中国金融通道的咽喉的所在，因此继续在香港保留一国两制对北京而言是不易的选择。而美国企图逼迫北京对香港出手，北京不会自废武功。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洛杉矶的报道。
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美国已经基本停止对中国出口液化石油气，中国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进口液化石油气以填补空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8月23号宣布，今年9月1号起，对美国进口丁烷在已经加税 26% 的基础上追加 5%， 12月15号起，对美国进口丙烷在原有 26% 的税率基础上追加 5%， 使两者的税率攀升到 31%， 因此失去出口意义。实际上，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液化石油气出口2018年8月后已经基本停滞，而美国对中国的液化石油气出口2017年达到360万吨，美国亦因此成为中国第二大液化石油气供应国。为了填补空缺，中国增加从中东地区、澳大利亚和非洲等地的液化石油气进口。中国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液化石油气的进口同比增加了3.4%，将近979万吨，其中包括俄罗斯的进口。路透社8月30号话，俄罗斯独立的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近期增加对中国的液化石油气出口。8月16号至26号呢10日之中，呢家俄罗斯公司就通过火车向中国东北部运送大约2300吨液化石油气。报道话，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一年前才开始出口液化石油气，而且向欧洲出口。由于公司近期修建了一条通往西伯利亚乌斯季库特火车装运站的管道，液化石油气的产量今年一月到六月提高了9倍，达到77000吨。伊尔库茨克公司计划2021年将液化石油气的产量提高到100万吨。中国最大的石化厂商万华化学集团亦计划将液化石油气的进口量从今年的400万吨提高到明年的大约550万吨。万华化学集团麾下的万华石化公司副经理托尼梁透露，公司在山东省东北地区建设的粤稀裂解合成项目明年下半年将投入商业运营。美国标普全球财经的跟踪软件显示，万华石化公司去年11月尾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进口首批液化石油气，以后又从澳大利亚进口了5艘大型天然气油轮的液化石油气。而同时，深圳这个快速扩张的城市亦增加液化石油气的进口。路透社日前报道，深圳燃气集团计划8月底前在深圳盐田港建成液化石油气进口码头并投入营运，这个集团亦因此成为新能集团之后第二家拥有液化石油气进口码头的能源企业。在这个之前，中国大部分液化石油气进口码头都被中海油和中石油等国营企业控制。码头运营商负责人对路透社话，码头的第一个客人将是装运6.5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的船只，由意大利埃尼集团提供。报道话，到2020年底，深圳市使用管道天然气的家庭将比目前的210万增加1倍。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的360万吨液化石油气，使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液化石油气供应国。但是据市场分析，中国从美国的进口2018年头8个月降至仅仅100万吨，而2017年同期为210万吨。而自从报复性关税8月底开征之后，没有美国的液化石油气船靠岸中国港口。同时，中国转向中东地区填补不足，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进口液化石油气，而这个改变正值液化石油气价格随石油价格的升高而提高，10月份达到每吨655美元，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美国的液化石油气价格亦有所提高，达到每吨542美元， 但是在加上运费、港口费用以及 25% 的关税之后，总的成本超过中东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石油、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之后，俄罗斯正在推动另外一种能源产品，液化石油气，以及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其他商品抢占中国市场。美中贸易战之际，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八月上旬表示，伴随美中贸易战，俄罗斯产品可取代美国。他說和美國不同，中國現在將俄羅斯看成是任何商品的可靠供應夥伴。俄羅斯目前與中國正圍繞農產品和其他商品的供貨在積極的談判。專注能源信息的柯古斯新聞社報導，離中國不遠的俄羅斯伊爾庫茨克石油公司開始通過鐵路向中國出口液化石油氣。第一列滿載10個氣罐液化石油氣的火車8月28日抵达中国满洲里的远东气体转运码头卸货。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已经扩大双方石油管道的输油能力。今年年底，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两国天然气管道将开始输气运营。位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亦都开始向中国供货。中国同时继续收购北极地区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股权。而液化石油气则是继石油、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之后，俄罗斯计划抢占中国市场的另一种能源产品。美中贸易战爆发之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液化石油气供应商。路透社说，2017年美国在中国进口液化石油气市场能占 20% 份额，但贸易战导致美国对中国液化石油气供应停止。美国的位置被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取代。俄罗斯现在计划和这些中东国家竞争，抢占中国的液化石油气市场。俄罗斯的液化石油气虽然产能过剩，但是由于液化石油气出口码头主要集中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针对中国缺少液化石油气的运输储存基础设施，导致过去一直限制俄罗斯对中国的液化石油气出口。但是随着位于俄中边境地区中国一则满洲里口岸的远东气体转运码头去年建成，最近开始投入运营后，过去因为缺乏基础设施而限制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液化石油气的局面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外，其他几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等目前都对向中国出口液化石油气产生兴趣。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认为，贸易战和环保导致中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和其他能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
поэтому в принципе это интересно и для той и для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И это, в общем-то, ресурсная база, которая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Газпром. Это
亚历山德罗夫说，原则上双方都对这些合作非常感兴趣，对天然气工业公司等俄罗斯能源巨头来说，跟他们在北极以及大陆架的开采相比，从西伯利亚向中国供应这些能源都很容易。俄罗斯铁路报纸希迪报没几日之前报道，满洲里的远东气体转运码头每日可以卸载两列液化石油气火车。俄罗斯与中国六月尾在加里宁格勒市曾经召开两国边境铁路委员会会议。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和中国满洲里陆路通关口岸的基础设施都在大规模的升级更新，以便为双方更多的货物更快的通关提供方便。俄罗斯方面还特别增加了边防和海关部门的人手。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目前是俄中两国最大陆路通关口岸。俄罗斯媒体报道，今年头七个月经过这个通关口岸的货物运输量增长了 7.1%。 两国第二大陆路通关口岸格罗杰科沃到须芬河的货物运输量亦都增长了 7.6%。 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商人日报分析了俄罗斯海关今年头半年的统计数据后认为，2014年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后，俄罗斯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都在下降或者是持平，但是同中国却是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两国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国家。去年俄中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增长了 27.1%， 前年则增长了 20.8%。 随着更多俄罗斯的能源商品和农产品出口中国，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预计两国贸易额将会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趋势。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没几久之前表示，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去年增长了 42%， 今年头半年则增长了 17%。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大豆和植物油在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之中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压迫的政治环境、缺乏权利和自由，已经成为促使俄罗斯人民移民的主因。根据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自从普京上任之后，已经有超过150万俄罗斯人移民到其他国家。艺术家穆萨勒夫斯卡亚6年前移居美国，他用照片记录人所讲的第五波移民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来亚穆萨勒夫斯卡亚的第一场展览即将在几个小时后举行，几日之后他将飞往莫斯科。这个是他移居纽约，在国际摄影学院求学6年之后首次回到莫斯科。他不需要模特微笑，他想要捕捉的就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样
子。
摄影师马来亚穆萨勒夫斯卡亚说，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回忆，还有痛苦。一个好的摄影师首先必须要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他必须了解人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对细节的关注，对人的关注和对大众生活的关注，使他进入国际摄影学院学习。他在学校的摄影主题是永远离开俄罗斯，不再回头的人。马丽亚说，所谓的第五波移民潮开始于2000年，从2012年起大约200万人离开俄罗斯。他在俄罗斯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因此决定这个就是他的毕业作品。统计显示，组成第五波移民潮的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通常介于25到35岁，受过良好教育，有事业野心，同时具有创造力。他们希望努力工作，但又没办法在俄罗斯发挥他们的潜力。马丽亚说，谢尔章，他毕业于航空航天科系，曾经在克罗列夫市做过实习工作，现在他开飞机，是一名飞行员。欧里亚，他曾经参与救援工作，救助过车臣地区的女孩，但后来被跟踪和被监视。他有一个仔，还在读学前班。他担心有一天来学校接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小孩子不见
了。
尤金曾经在莫斯科一间银行工作，后来被要求离职，因为他们不希望雇佣一名有艾滋病毒的员工。在美国，他马上就找到了工作。马丽亚说，他们每个人都有很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是他们的眼睛和紧张的神态。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就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思念自己所抛下的一切。俄罗斯移民沙夏说，他们逃跑，他们是为了理念而离开他们的国家。另一名俄罗斯移民尤金什洛说，有危机意识、有尊严的人都不会忍受在家乡所发生的一切，大家一是就走上街头抗议然后被惩处，一是就了解到他们没办法改变任何事，那就离开。对穆萨勒夫斯卡亚来讲，他的毕业作品刚刚成为了记录美国如何持续吸引人才和激发移民潜力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安娜·莱斯的采访报道。
星期一，美国劳动节假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转发了飓风多里安的预警和更新。他随后前往维吉尼亚州斯特林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取消了前往波兰的行程，在这个长假期周末监控联邦政府应对飓风灾害的情况。副总统彭斯代替特朗普前往波兰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纪念活动。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一上午表示，飓风多里安的最新位置是在西棕榈滩以东大约100英里处，它基本上停止以每小时1英里的速度移动，预计今日大部分时间会是这样。此后的预测是飓风将开始向北移动。很明显，飓风几时以及如何登陆对佛罗里达州受影响的情况至关重要。棕榈滩和马丁县的部分地区已经下令强制疏散，其中包括总统的私人度假胜地海湖庄园。星期日，特朗普前往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位于华盛顿的总部，他听取政府高级成员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乔治亚州州长坎普、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库珀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简报，他们介绍了联邦和州准备如何应对飓风多里安。星期一，风暴降级为萨菲尔新普森飓风强度等级的第四级。多里安最初是属于威力更大的五级风暴，在袭击巴哈马群岛时的风速达到每小时257公里。飓风多里安被视为是今年全球最强的风暴。星期日，特朗普说自己甚至不确定听过五级飓风，这个令他再次登上新闻头条。自从他上任以来，在飓风多里安前已经有三次这样的五级风暴被这个国家带来过威胁。特朗普在联邦应急管理局总部与官员举行的简报会上说，我们甚至不知道跟着下来发生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它可能是最大的风暴，我不确定我是否听讲过五级，我知道存在，这个是最高级别，不幸的是这个是我们将面对的。美国南部东海岸的居民已经收到警告，要做好迎接飓风级风力的准备。关于飓风登陆地的预测有很多讲法，除了有关飓风的推文之外，特朗普还在推特上攻击了媒体和他的政治对手，包括民主党人、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和劳联产联主席杜卡。这位工会领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工会不支持总统提出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因为这个协议不可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